完呐、啊！你怎么能说我不是好东西呢？我一定要证明你比我更不是好东西。我是什么时候真正知道我不是好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我不是好东西。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这个上帝既然这么爱我，就让他爱呗。我觉得上帝爱我不吃亏的呀，这种好人不爱他要爱谁啊？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不是好东西。我是念大学第一年的时候，那年住校，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，我跟我这个 roommate 好搞不好搞啊？怎么好搞？一定不好搞的哟。有一天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已经忘记了，我们两个吵起来了，吵到他就很生气地骂我。他说，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，什么都要就不要脸，什么都吃就不吃亏。我当时听到这句话，立刻里面非常沸腾啊！我要怎么对付他？骂他？我才不骂他呢！这种人骂他浪费我的时间呢、啊。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，就叫做狠狠地扁他一顿，好好的打，打到他怕为止，以后就不敢再乱讲话。所以我就把眼镜一放，准备干事儿啊。但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我信的耶稣啊，平常我有困难找他，他都不讲话。在那个节骨眼儿，他老人家居然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人家说的对啊。这我傻了，谁讲话？我也搞不清楚是从哪里听到的，反正我就知道耶稣跟我说话，说他说的对。我就想讲，真的，我从小长到大，我就是什么都要的，这个脸要它干什么呢？脸不值钱的呀。我们最实际了，今天偷来一个地瓜就偷的，就是好吃，吃了就是爽，要脸干什么呀？你要要脸就是君子，不拿那些不该拿的东西，这叫要脸，对不对啊？不要脸，我们要吃。那长大了以后不要脸就更糟糕了，就不是只是吃了，要爽了，对不对啊？我高兴。年轻人教我一句话，我说你们现在才懂这个话，我们几十年前就干这事儿。什么话呢？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啊？谁有资格说不可以啊？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不要脸。听懂了吗？这就是我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喜欢你有什么意见？你不高兴 too bad， 你家的事儿。什么都吃就不吃亏，什么时候会生气？什么时候最不爽？就吃亏了嘛，对不对？一吃亏就不爽，一吃亏就生气。所以我那天是第一次发现我这个人呢、啊，真不是东西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我问你、啊、 我这么多年过的不是东西的日子，我有没有觉得自己不对？没有，对得很，有什么不对？你知道我信耶稣很多年了，我读圣经常常 有意见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读读读，就读读读读读读，上帝啊，你这个一定是，这不是你的意思，这肯定是写圣经的人搞错了。知不知道怎么会这种感觉？就因为上帝规定那些事我不爽嘛。那我不爽，我会认为谁错？是我错还是上帝错？那肯定他错嘛，怎么会我错呢？听明白了没有？这叫什么病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这叫大麻风。各位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人只要我们是人，我们对着罪恶在我们生命中，在今生和永恒所带来的痛苦有多么的大，有多么的深，有多么的可怕，我们是完全不能够理解。就像我当时一样，我觉得骗人骗人有什么，就是只有别人吃亏，我没有吃亏的呀，对不对？我干上帝所有说不该干的事儿，我觉得是好事儿啊，有什么不可以啊？有什么不可以？直到我慢慢慢慢的越多懂一点事情的时候，我才慢慢的发现，原来所有圣经里面神说不可以的东西，都是极为可怕的东西，不是一点点可怕。今天你跟不信主的人讲，不要自私啊，他会说自私有什么不好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他讲的理直气壮，他不知道一个自私的人今生活在地上有痛苦，他完全不能够理解。因为你真的是好好想一想，你为什么活在地上会痛苦？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自私，听懂吗？但是我们觉得自私好啊，就是要啊。我们根本不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样的罪，今生都会给我们带来撕心裂肺的痛苦，这个已经很惨了，很惨了。更可怕的，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咒诅，地狱永远的刑罚，那是多可怕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觉得挺好的呀，有什么关系啊？而且所有的罪，我亲身经历，我相信你们也有经验，一开始都有甜头，同意不同意？都有甜头，都让我们爽，都让我们开心，都让我们得意，都让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我要的。但是罪恶的可怕在哪里？是慢慢慢慢的，它在你的生命中就结出罪的果子，就带下无可挽回的损害。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因为不知道大麻风有多可怕，所以我们觉得 so what。 你真的知道，你说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要命的事情啊。第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有大麻风。你如果知道了，相信了，你就有救了。像乃曼一样，乃曼如果像我当年那个医生告诉我有癌症，我就一副有癌症，有癌症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也没感觉，我好得很啊，什么症状都没有，你怎么说我有癌症呢？搞不好你检查出问题了。我还是好好的做我该做的事儿。你不相信，后果难以想象。但是如果你相信了，这就是好消息啊，因为我知道我有这个问题了，那就可以找答案。 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好消息是，这一位神，有一位神，他爱你，他爱你。乃曼根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，乃曼根本就对耶和华连半点的兴趣都没有，但耶和华却早早的就爱上了他，一路在保守他，帮助他，带领他，安排每一个细节，要让他至终有机会可以大麻风得医治。你我的人生也是如此，我们根本对神连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时候，神就爱上了我们，神就兴起了不同的人事物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靠近神，一次又一次的有机会来认识神。终于有一天，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大麻风得医治的恩典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好消息，是神爱你，神是无条件的爱你，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好，神爱你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，神爱你不是因为你聪明，神爱你是因为没有条件。你知道，只有没有条件的爱才不会改变，所有有条件的爱一定变，因为条件改变了，爱不下去了。过去30年，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弟兄姐妹婚姻辅导的事，最难过的就是听到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说不爱了，不爱了。你知道，所有婚姻要闹出问题，追根究底就是有一个人不爱了。你不要讲什么脾气，不要讲 那什么个性，那都是废话。爱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，同意不同意？不爱了没有问题也是问题，不爱了怎么会不爱了呢？当初不是爱的死去活来的吗？怎么现在不爱了呢？各位，你要知道，今天人的爱啊，极其的肤浅。我们的小朋友看到一个可爱的狗狗就说 Oh, I love the dog。 我带他们去吃冰淇淋 Oh, I love the ice cream。 各位，那叫什么爱？那个不是爱，那个是要满足自己需要而已。所有你爱的东西都是要满足你啊！有一天他不满足你的时候，你哪里还有爱？你爱不下去了。多少的婚姻到一个地步爱不下去了，没有爱，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没有爱。人可怜的就是荷尔蒙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，我们以为那个天旋地转就是爱，其实那不是爱，那是情欲，那是情欲让你昏了头，那不是真的爱。真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真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真的爱是完全的舍己，只为着被爱者的好处。你今天告诉我，哦，他们两个很相爱，我听听就可以了，当笑话，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爱嘛。他们两个现在很有吸引力，对方可以满足对方，那不叫爱。因为明天当有一方的吸引力改变了， 有一方对着另外一个人有吸引力的时候，那个爱就不存在了。这样的故事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断过。我们人心里面要的爱是那个无条件的爱，是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。这样的爱只有神可以给我们，因为天下人间除神以外没有第二个他没有需要。一个有需要的人，他就没有办法用无条件的爱去爱别人，因为神没有需要，所以神就不会自私。听懂吗？他没有办法自私，因为他无需要，所以神才能够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人。这是何等大的好消息，因为只有无条件的爱能满足我们的心。而当一个人尝过了无条件的爱以后，这个人他才会用这种爱去爱他周围的人。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不懂什么叫爱，因为爱我的人他们给我的爱不但是有条件的，是扭曲的，是不可靠的。所以我长大以后我不会爱，我不是不爱，我不会爱。今天我所碰到的孩子们里面，几百个孩子里面没有几个父母，他们的父母是会爱他们的。他们的父母爱他们，但他们的父母不会爱他们，因为他们的父母自己就不懂得什么叫无条件的爱，所以他们不会爱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不会爱人的爱，你越爱人，你给被爱的人带来的伤害就越深，因为你不会爱，所以你表达爱的方式是极为可怕的。刚才的讲员讲到那个老公还晓得很聪明，找个花店一年三次自动把花送去，那跟我们教会那个大博士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教会有个老兄，他多高啊，上完课以后知道要送花给老婆，结果到了情人节他买了一大捆一大束一大束的韭菜花。多实用啊。爱不爱？爱。会不会爱？所以他的爱带来的是喜悦还是伤害？伤害，老婆哭死。不会爱是很大的悲剧，但是很少人够聪明知道自己不会爱。大部分的婚姻有问题，大部分做父母的跟儿女将来会有问题，都是因为不会爱。只有饱尝了神的爱的人，被神的爱医治，被神的爱改变，这样的人才会用神的爱去爱人。好消息还有第三个，第三个好消息是告诉你什么呢？是这一位爱你的神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你只要信搞定。这是真的好的好消息啊！我相信了医生说我有癌症，但是有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你什么都不用做， 没事，我给你手摸两下你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我的天哪，要整死我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要先给你开刀，我们要给你割掉多少寸的肠子，然后我们要给你化疗，我们要给你这个给你那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听了都把你吓死。那当你真的经历到的时候，你就更知道 那不是人过的日子。想要一个小小的癌症被对付，你要付多大的代价？这个癌症跟我们的大麻风比起来，那个就叫做根本不是事儿，听懂吗？那个大麻风那个才是严重到不能再严重的事情。那照讲上帝应该怎么做呢？上帝应该说，好，你现在真的知道你有大麻风了，你也知道我爱你，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所以现在你先7749天不要吃饭，跪在我面前。可以不可以这样要求啊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再给你加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，一直加，你要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，所有干好了，那我就可以赦免你的罪。回教大概就这个味道。我以前有一个部下的部下是虔诚的回教徒，我最讨厌跟那个部门开会，因为我跟那个部门开会的时候呢，我的部下就会把他的部下叫来一起开会，那常常开到一半呢，他就给我来一个 excuse me。我说你搞什么东西啊？他说祷告时间到了，他要跑到厕所去洗脚，洗手，然后铺块白布，趴在那边给你呱呱呱呱吵死人，搞好久，我们这开会就等着他，你说烦不烦？于是我就跟这个人聊天，我说我看你是非常虔诚的。哦，他说当然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。他说这个是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， 听懂吗？他说这个信仰是关乎生死的事情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严肃的。哎，我说 that's good， that's good。 我说像你这么 piet 这么敬虔啊，阿拉一定很爱你哦。你知道阿拉就是他们信的那个神明哈。我说阿拉一定很爱你哦。哇，他那个脸是变得很厉害哦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虽然你是我老板的老板，但是我请你不要说话对我信的神明不恭敬。我就纳闷了，我说阿拉一定很爱你，这对你信的神明有什么不恭敬啊？他说阿拉是神，我是人，神怎么可能爱人呢？没有这个事，你会爱细菌吗？听懂了没有？我是一个人，我会爱细菌吗？细菌 germs 会不会？你会不会去爱一个 germ？ 不会嘛。但你知道一个人跟一个 germ 的差距比上帝跟人的差距小得太多。人跟细菌的差距是 finite， 是有限的，很大但是是有限的。人跟神的差距是 infinite，是无限的。他说你不会说你爱一个细菌，你怎么可以说阿拉爱我？有没有道理？哇，真是有道理啊。那我说他又不爱你，你这么虔诚，那至少他保证你死了以后上天堂咯。他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， 你知道我们每天要做多少事情？你知道一个虔诚的回教徒要做好多事情啊。我说那你不是都做了吗？他都做了。我说那都做了不保证你上天堂？他当然不保证。他说这个都做了叫做 minimum requirement，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。那这个做完了你能不能够上天堂，那还要看阿拉高兴不高兴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我在四川见过一个人，是个藏民，头上背了一个竹篮子，里面装的是他一辈子所有的家当都在里面。走三步路把竹篮子放在旁边，磕头磕头。我看到他的时候这里全是红的，都是血。继续走，走完磕头磕头磕头。我就问当地的人，这人有病啊？他不，人家很虔诚的，人家这一路要磕到拉萨。磕到那里干什么呢？把一辈子挣来的钱全部捐到庙里头去，一文不留啊。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上天堂。听明白了没有？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，任何一个宗教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便宜的。道教、回教、佛教、印度教，随便，都要你的代价，很大的代价。而且你付了一大堆的代价，你都没有把握你去得了去不了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些有钱的佛教徒啊，一死啊得花多少钱把和尚尼姑找来做什么事儿？超度。为什么超度啊？因为希望他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，希望他能够去个好一点的地方。没把握的，修桥补路做好事尽量干嘛，随便你干呢。我认识一个老太太，虔诚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？走路走得好慢啊，走路走好慢。那我跟她很熟啊，我就跟她开玩笑，我说怎么了，为什么走这么慢啊？她说我一定要看清楚没有踩蚂蚁。我说你为什么怕踩蚂蚁呢？她搞不好那是我爷爷投胎啊。听我在讲什么吗？每一个信仰都带来不同的道路，不同的结局。只有信耶稣这件事，那简直就是莫名其妙，岂有此理，真的没道理。你看乃曼啊，他为了要去啊，他请王写推荐信。哎，你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啊。他到另外一个国家，如果拿着王的信去，人家敢不好好待他吗？更何况你如果刚才读过这几段圣经，你也知道以色列是亚兰王手下败将，如果再有点不高兴，那亚兰王说我们教训教训越南吧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的嘛。所以以色列王是怕得半死的，他要拿着有权有位人的推荐信，你敢不对我好吗？我是付代价的，这个还小事。他下面还弄了什么东西啊？第五节，他带了多少东西去？哎呀，别看了，简单的跟你说吧，随便算一算，超过美金100万。 换句话说，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他老兄到了庙里头一进去，先把美金100万当油水钱，这个不叫油水，叫什么香火钱，把香火钱先摆上，你说庙里的大主持要不要出来巴结巴结他？那肯定的，对吧？所以他是有备而来的，肯付代价的，极大的代价。你知道，这就让我想起来，为什么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啊，你很难信耶稣啊？因为你啊，是不肯为这个信仰付代价的。而且呢，你更大的麻烦是因为你以为你有什么。你知道乃曼的问题就是他以为他肯付代价，而且他以为他有什么，我有权，我有钱，搞不定吗？各位，奇妙的事就在这里，你的权先知看不看？不看。你100封信也不看。你有钱先要不要？不要。各位，你晓不晓得一件事，信耶稣这个事儿特别奇怪，信耶稣这个事儿就是不要你钱，相信不相信？不要你钱的。为什么不要你钱知道吗？因为神不缺钱。信耶稣不要钱的。我曾经拜访过一个人，邀请向我们教会，死活不来。后来他的好朋友告诉我，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拜访他的时候，你没有告诉他来教会不用捐钱。这老兄因为从小进过超过100个庙宇，他知道到哪里都得给钱的，他不晓得来教会不用给钱。这个乃曼带了这么多的钱要去，先知要不要？不要他钱，带回去，通通带回去，一毛钱不要你的。我们到耶稣面前，请问你，耶稣要你的钱吗？各位听清楚，耶稣不要你的钱。我再给你讲，耶稣不要你的钱。今天如果有人要你的钱，那个是要你，那是那些人要你的钱。听懂了吗？耶稣不要你的钱，他钱多得不得了，整个宇宙他造的，他缺钱啊，他不缺钱的。你不能够给神任何的东西来换取神的救恩。你不可以说啊，我很努力啊，我进钱啊，我改好一点，我变好了，我来信耶稣，没用。你改得好不够好，听明白吗？你不要说哎呀，我把圣经搞懂了，我搞清楚了，搞明白，我来信耶稣，没用。你搞不清楚的，就你那小脑袋。很多人都骄傲的不得了，我小脑袋，你脑袋多大？一样，3磅半。我们就这么大个脑袋，我们哪里搞得清楚上帝？上帝是无限大，如果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，你就 先搞清楚有限无限的概念好了。没戏的，没戏的。有的人说这个，有的人说1000个借口，10000个借口，总要找一个理由，是用说我可以有什么贡献啊？神给我这个，我心安理得。各位，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 It's free， 你不用付任何代价的。哎， It's free， It is not cheap， 它不便宜啊。 神为着要把这一个恩典给我们，神是付了足足的代价，他让他独生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。我们常常讲这个讲得很轻松就带过去了，是因为我们从来不了解对着无罪的耶稣，他从来没有罪，他不知道什么叫罪，要背负我们的罪，当罪到他的身上的时候给他带来多少的痛苦，是我们不能想象的。我们想象耶稣的十字架的痛苦啊，荆棘冠冕啊，被抽鞭打啊，钉十字架啊，那些的痛苦，背负我们的罪的痛苦是没有得比的。我们的罪恶是极为痛苦的事情，年轻人很难理解这个事儿。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罪恶有痛苦，但是我现在够老了。前两天才有人提醒我说，你不要忘了你儿子快过44岁生日了。我才突然啊，他有那么老吗？然后想完了他有那么老，再想想我有那么老吗？因为我的问题是我周围有200多个全是活蹦乱跳的呀，我已经习惯跟这些10几20岁的人在一起，所以我是老糊涂了，我常常忘了我的年龄啊，我还以为我就跟他们差不多呢。人能够为神做什么？人能够付什么代价？不能够的。罪那个可怕的代价是耶稣基督付了，耶稣基督付了。我现在够老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真的告诉你们，人很可怕的一点呢，就是你以为你会忘记啊，其实你忘记不了。我跟你打赌，你现在找一件事情出来，你说我要努力的把它忘记，我一定要把它忘记，我要彻底的把这件事情忘记，你试试看你做得到做不到。你做不到的。很多我把我那些成长过程中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都把它藏起来，我以为我忘记了。人老了以后有一个最糟糕的事情，我早上有没有吃维他命我是肯定不记得，我的眼镜找得到找不到我是一定找不到，哎，但是30年前的事，50年前的事儿，60年前的事儿，一清二楚，历历在目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？今天很多的罪恶你可以把它往旁边一丢，算了，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了。对不起，圣经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，你的罪恶要追上你，他会回来的。有没有注意到过去2年一个一个的红卫兵起来认罪？有没有注意到？在网络上有没有注意到？这些人当年都是造反有理的，打杀烧啊，干多少坏事都有理啊，怎么一个一个的站起来承认自己对不起别人做了错事呢？因为你忘不了，你忘不了，这个很可怕。你今天过得还蛮快乐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不愉快的事你都把它忘了。你知不知道地狱可怕在哪里？就是所有些痛苦的事全回来，全回来，历历在目。而且我再告诉你更可怕的事， 你有良心啊。哎，今天有人骂你没良心啊，你是生气还是高兴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有良心的，因为你是人，你不是动物。动物不需要有良心的。你没有看到一个大狗把小狗欺负走了，忽然想一想，不好意思的，什么大欺负，去跟他道歉去，没那事儿的。人有良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你觉得你做的对的事，他这样对我，我当然要这样对他，你觉得很对，但是我告诉你个坏消息，你会老的，你会老的，你老的时候这些记忆会回来的，而且你有良心，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错了，不应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这一位神，他为你付了一切的代价，你是免费的，你不用做什么事儿，他都帮你办好了，他搞定了，你只要愿意就没问题。乃曼懂不懂这个道理？懂不懂？当然不懂。乃曼到了先知的门口，往那儿一站，他期待什么？他期待先知赶快出来迎接他，然后在他头上搞两下，对不对啊？各位，你要知道，乃曼其实已经不容易啊。别人告诉他去找以利沙，他就去找以利沙。乃曼应该要问，为什么非得找以利沙呢？我们亚兰国多少的神明，哪个不好找啊？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不信书的朋友跟你说，为什么非得信耶稣啊？别的也可以嘛，你们不要这么霸道嘛，不要这么 narrow mind， 不要这么狭窄嘛。各位请记住，不是狭窄，是只有一条路。为什么只有一条路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你没听过吗？不错，地上的事儿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到神那里去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就是没有，没有办法的，拜别的就是不行。你说为什么？你真的要问为什么，我也不好给你吃啊。我能够举个小简单的例子，看看能不能帮你了解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小岛上，我们村子里，村子中间呢有一块水泥地，在那个年代有水泥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那那块水泥地做什么用呢？他们晒网，他们晒地瓜干，就把地瓜收回来了，切成一片一片的，把它晒干。他们做一些那个事儿，但不是常常有网可以晒，也不是常常有地瓜可以晒。那块地最主要的用处，是咱们村子里这些小孩放学以后，那我们就在那疯的地方。哎呀，可好玩了！一个随便找一个什么小罐子啊，找几个玻璃球啊，你看我们这小孩疯的全身汗呢、啊，高兴啊，笑啊，快乐。我现在看这些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可怜，不是手机就是 iPad， 然后半点乐趣都没有。我说你们玩这个真的不好玩，我们那个时候玩的多好玩啊，都要玩疯了，全身汗啊，高兴的啊，跳啊蹦啊，没有必要回家的。有一天我们一群小孩子在玩，来了个陌生人，这个人到了我们的村子呢，往那一站，看着我们一堆小孩在玩，他就说，谁要吃糖？哎，你一定要记得哈，你一定要记得， 六十多年前的那个小渔村上吃糖啊，是一年一次的事情。什么时候？过年才有糖吃的，平常哪里有吃糖这回事？听也不要听，想也没想过。现在有一个人说谁要吃糖，你说我们什么反应？还玩不玩？不玩了，全部围过去吃糖，吃糖，全来了。这老兄有意思，排队，排不排？啪，马上乖乖排队。然后他就拿出了个黄色的，你看我这个到现在事儿不记得，那个前事儿记清楚啊。那个黄色的袋子，从里面拿颗糖出来，然后对着排的第一个那个小孩，要不要吃啊？那小孩要，叫爸爸，叫爸爸就给吃。那个小孩看了，这不是我爸，看看那个糖，这玩意儿好吃，挣扎了有三秒钟啊，就说爸爸，糖就给他了，扒了就吃啊，高兴啊，高兴的。第二个上来，要不要吃糖？要，叫爸爸。还考虑不考虑？完全不考虑了，前面都叫了，我不跟着叫吗？第二个上来是爸爸，哇，拿一个糖，高兴啊，吃啊，跑掉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我也忘了我排了第几个，反正我没吃到。为什么没吃到呢？村子里面有一个叔叔回来了，这叔叔看到我们怎么村子小孩都排队跟一个人在要糖呢，他就走到后面看，刚好前面排的就是他儿子，然后看那个人说要不要吃糖，要，要吃糖叫爸爸，他儿子叫爸爸，他爸爸就啪一巴掌给打上去了，你这个混蛋啊，一个糖你就叫爸爸。他一回来这么一打，下面还有什么搞头，马上就凶那个人，那个人就走了。所以我们这些倒霉的排在后面没吃到糖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，信耶稣是认你灵魂的爸爸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没有办法的，它就是霸道的，别的就是不可以的。你不能跟这个爸爸说，你凶什么凶啊？不就叫个爸爸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的。你不能跟他讲说，哎，叫你爸爸也可以嘛，叫他爸爸也可以嘛，条条大路通罗马嘛，这不行的。因为各位你知道，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爸爸。圣经用了一个词叫万灵之父，他是每一个灵魂的。 He's a father of all souls， 我们每一个灵魂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所以没有别的路，你没有别的路，就是只有他，除了他就不是，就是这么的霸道。就好像你爹是你爹，就这么霸道，没有别的好讲的。那如果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，是我们跟我们灵魂爸爸和好了，我们原来不认识他，我们原来跟他分开了，我们现在回到他的面前，这叫回家。听懂了吗？这叫回家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深处都渴望回家。你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怎么飘荡，我告诉你， 你都没有安息。只有当你回到他面前，回到了家，那里面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不是说你回到了家你就变成好人了啊！我不是个东西，信了主以后还不是个东西，听明白吗？但是我跟没有信主的时候差别在哪里？我以前是孤儿，我现在是有家的孩子。回到家以后，在家的里面有家管的小孩会不会改变？有人爱的小孩会不会改变？会的，会的。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们年轻孩子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孩子到我家的时候，他的头发是这样子的，大刘海，全身穿黑的。后来别的小孩告诉我，叔叔你不能够让这个小孩住在你家里。我说为什么？这个孩子他是在网路上参加日本的一个邪教，这个邪教他们的话，他们的音乐，他们所鼓吹的就是死亡。他们一生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有一天他有够胆量可以自杀。这个孩子来我家之前已经自杀过两次。他到了我家，我们要跟他讲话很困难，因为他不讲话的，完全不讲话的。逼着他没办法的时候，他要跟你讲话，他要侧过来，因为才看得到你。他跟你面对面的时候，他看不到你，他头发全部这样，两个眼睛都盖着嘛。我们逼他逼到一个地步，他就侧过来。他在我们家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我要杀死你们。你要不要跟这样的小孩住？神把这样的孩子带到我们家，你知道这个孩子有多聪明吗？我逼他背圣经，他不干。我说你一定要背圣经，他说那我有一个要求。我说什么要求？我要倒着背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每一段圣经都是倒着背给我听的。厉害吧？你知道为什么他倒着背吗？他说因为倒着背我不要听这些圣经里的话。听懂吗？叛逆到什么程度？这个小孩很有本领啊，他在他居住的那个城市啊，他可以把一所高中都念过一遍。你有这个本领？这样一个孩子里面充满的就是恨，他所要的就是死亡。他怎么会改变？你跟他讲道理，你把福音讲给他听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他找到一秒钟的时间，他就上网，就去搞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有一天他会信主，有一天他去把头发剪了，他把头发剪了去受洗。我们教会受洗之前要做见证， 他就站在台上说，我过去这些年我活在什么样的黑暗里面，神怎么救我脱离黑暗。他在那里讲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差点，我是用英文讲的 Oh my God, He is so handsome。 他在我家住这么久，我不知道他这么帅啊，浓眉大眼高鼻梁，一点都不像中国人，帅爆了。我看了半天呢，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说这下后患无穷啊！这要害死多少小女生啊！各位，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孩子？是神的爱，是神无条件的爱。我们的孩子的故事说不完，每个孩子都是故事，网络里的故事，小说里的故事，各样败坏里的故事，色情里的故事，同性恋里的故事，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败坏到什么地步。今天做父母的还傻里傻气的以为自己的孩子好乖，不会干坏事，他干的坏事你们都不知道。在这个罪恶败坏的世代中，谁能够救我们的下一代？不是道理，不是方法，是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的爱。我们为什么这么努力，这么辛苦？求爷爷告奶奶，劝很多朋友你赶快信耶稣，只有一个理由，因为你不知道罪恶有多可怕，我们知道。你不知道罪恶将来带来的痛苦有多深，我们知道。你不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神，面对死亡有多可怕。我们教会人不少，经常聚会差不多快700人。牧养一个700人的教会，最讨厌的是，就是常常有人要死。我们90岁、80岁的老人家，一屋子都坐不下，所以他们是排队的等着走啊。各位，圣经里面说，常常去招上之家是有智慧的。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自己不会死的呀，对他来讲，那好久好久好久以后的事哦。让我告诉你，没你想的那么久。第一，你不一定会活到老，不是吓唬你，不是讲实话。过去3年，我们办过3个葬礼，走的人都是不到30岁。所以你别以为你还日子长啊。第二，就算你可以活到老，可以活到我们中国人讲的长命百岁。我其实我爸爸走的时候90几岁，他就讲，他说人活到老不是个好事儿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，我的朋友都上去了，地上没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人活得老的时候，看看不见，听听不清楚，吃不下， 睡睡不着，非常痛苦的。请你把你的年龄用一百减一下，是多少年？哦，八十，哦，七十，六十，五十，二十，十。各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十年是不是就这样就过了？二十年过了，三十年过了，你还以为有多久？很快我们就面对永恒。请问你，到了永恒的时候，你去哪里？美国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：“There's two things are certain。”在美国有两件事是肯定发生。第一件事 ，tax， 马上我们大家都要忙了，交税。第二件事 ，death。你不要骗自己。不要以为你不会死，我太有经验了，不知道去医院去多少次了，多少根管子插在身上的人啊，医生早就说他随时会走的人，请问你，这个人他会认为他今天就会死吗？我没有碰到过一个，每个都认为他现在暂时还不会死，听懂了吗？你懂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认为你每一个今天都不会死，其实你是认为你永远不死。你知道我很快就要死，但是你觉得那个很快还是很久以后，因为不是今天嘛。可是各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在座有谁敢保证我们有明天？当你面对最后一个明天的时候，请问你去哪里？两条路，一个是有神的地方，跟上帝、跟耶稣在一起的地方，神的家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没有神的地方。圣经里面把那个地方叫做地狱。中国的地狱十八层。刀山油锅，把舌头钉个钉子拉出来，那个不可怕。圣经里的定义，没有神非常可怕。神是爱，在那里完全没有爱。神是光，在那里只有黑暗。神是交通，在那里是 solitary confinement。我一个好朋友劝他信耶稣，就是不听。我说给我一个理由你不信，他说很简单，我信了耶稣到山上，到天上去，一缺三。他说我三个盘友都在下面，我一个人在上面，一缺三，他们在下面，三缺一。我不信耶稣，我就跟他们在一起，大家高高兴兴的在地狱里面擦麻将。我说如果地狱里面可以擦麻将，那就不叫地狱。地狱里面如果你可以看到你一个朋友，那就不叫地狱。地狱就是只有你，永远只有你和你这一辈子所有的悔恨和痛苦一直的陪伴你。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？信耶稣的就进他的家，不信耶稣的就丢在地狱里。上帝应该客气一点嘛。我佛慈悲，普度众生，这样多好。各位，请记住，神说，我要你回家。到我这里来， 我让我儿子为你做了一切，你什么代价都不要付，你就回家。你说我就不要，上帝没有办法，上帝很尊重你啊。上帝说那就 as you wish， 如你所愿。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向不信主的人显现？真正的理由是因为耶稣尊重每个人。当他向你显现的时候，你已经失去了自由，听懂吗？你没有不信的权利了。耶稣不向你显现，耶稣用他的话告诉你，你可以选，你要信我，跟我在一起。你不要我，我尊重你，我让你去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叫地狱。所以当你在这里考虑我要不要信，我要不要信，我要不要信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在考虑什么？你是在考虑在永恒中我要去一个没有耶稣的地方，还是我要去神的家？这是你的选择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替你选，你的儿女不能替你选，你的父母不能够替你选，你最好的朋友不能替你选，你的老公你的妻子不能替你选。你永远都不知道神为了让你有权利选，他付了多大的代价。你也永远不能够体会神是多么的尊重你，神真把你当回事儿。如果上帝要请我做顾问，哪有这么麻烦的事儿？派个天使晚上你们睡觉的时候一人打一个耳光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两个长老给你讲了这么多天还不信？我给你保证，那个天使一耳光打下去，你就跟孙子一样，信了信了信了。我们谁骨头硬啊？神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因为他尊重你，他让你自己选。他说孩子，我要你，不管你犯了什么罪，不管你有多少难处，不管你有多少问题，我爱你，我要你到我这里来。这是神对人的呼唤，直到如今神还在这样的呼唤我们。选择是你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这次的福音营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在我们结束之前，这是这一次福音营最后的一个机会。我们中间有没有朋友，你说我虽然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如果现在叫我选，我还是选回家跟神在一起，让神来爱我，让神来改变我。有这样的朋友，我邀请你把手举一下好吗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说我愿意，我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搞清楚，但是我觉得信耶稣比信不信耶稣要合理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，是一个更对的选择。我慢慢的懂了一点罪恶很可怕的，虽然我今天还不太了解，我不希望自己承受罪恶的后果，我承受不起，因为我如果承受得起，耶稣就不需要替我钉十字架。我再请问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？还有没有？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，请心里面愿意就跟我一起祷告。基督徒请帮忙一起祷告。 主耶稣啊，我必须向你承认，听到这些好消息，我还是有很多的挣扎，我有很多地方还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我确实有问题，我伤害过人，我也被人伤害，我不希望这样活下去。听说你爱我，听说你为我预备了极其伟大的救恩，而且听说我不用付代价，我不需要加入任何一个宗教，我只要接受你的恩典，成为你的孩子，回到你的家里，可以慢慢认识你。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心向你打开，求你住进来，赦免我过去的罪，给我一个新生命，让我可以长大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起立唱你的爱不离不弃。我们唱一遍以后，我们邀请上一堂和这一堂，你愿意最后一次让我为你祝福祷告，并且我们登记了你的资料，我们可以把书送给你的朋友。唱完以后请赶快往前面走，我们就给你一个祝福祷告。